在2021年过去的200多天里，有3400多名尼日利亚基督徒被杀害，平均每天17名。制造孤儿是博格圣地等极端恐怖分子的专长。躲过三次暗杀的夸西牧师收养了62个孩子，其中八个感染了艾滋病。他说，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额外的奖励，我们就像早期教会一样受到迫害，但不要怕，要在受逼迫的时候凭着使命奋勇前行，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各位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境界与你分享的文章是《身处险境》，我主持的葬礼比婚礼、洗礼加起来还多。文：智真。本杰明·夸西是尼日利亚圣公会乔斯教区大主教，他和妻子戈利亚在尼日利亚高原州首府乔斯服侍，他们有六个孩子，包括三位医生、一位牧师、一位律师、一位工程师，他们收养孤儿，为他们建立学校。在过去的200多天里，有3400多名尼日利亚基督徒被暴力杀害，平均每天17名。参与恐怖暴力袭击的有科博圣地和富拉尼牧民等极端恐怖组织，后者在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中位居世界第四。由他们发起的袭击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国际公民自由与法治协会表示，大约300座教堂受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和威胁。哈伯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说，近年来尼日利亚被极端分子袭击和屠杀的基督徒比整个中东地区还多。前美国众议员沃尔夫对此非常担忧，如果这发生在堪斯的纳维亚半岛，发生在东欧，你认为世界会沉默吗？可是到目前为止，世界还在袖手旁观。对基督徒来说，尼日利亚东北部是全球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圣公会大主教夸西牧师已经遭遇三次暗杀，都侥幸逃脱。如今他与家人仍坚守在那里。去年底，夸西被查出结肠癌晚期，经过了七个月12轮的化疗，他奇迹般的康复了。2021年6月26日，夸西在教会举行的特别感恩礼拜中说，在过去的年日里，作为一个牧师，我主持的葬礼比婚礼和洗礼加起来还要多，我们就像早期教会一样受到迫害，但不要害怕，也不要失去信心，要在受迫害的时候凭着使命奋勇前行。30多年前，夸西第一次遭遇恐怖袭击时，家被炸得粉碎，墙壁严重开裂，房子的灰烬至今仍被保留在客厅的一个假棺材里。我提醒自己，我死于1987年3月12日，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额外的奖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1955年9月，夸西出生在高原州的一个基督徒家庭，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高中时，夸西报考军校，1000个男孩中只录取90个，夸西就是其中之一。他一边学习中学课程，一边接受军事训练。毕业后，夸西梦想进入尼日利亚国防学院，成为一名军官。在接受军官训练之前，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喝酒，什么都喝，威士忌、啤酒、白兰地、吉尼斯黑啤酒，每天醉醺醺的。我还经常去舞厅。1975年底的一天，夸西和朋友们在大街上溜达着去一家舞厅时，遇到了一个叫多米尼克的士兵。上帝爱你，多米尼克对他说，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夸西立刻回应，你不了解我，上帝不会爱像我这样的人，上帝爱好人，我的过去很可怕，上帝不会爱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别人说过我的好话。曾经的所作所为在他眼前一幕幕闪过，打破人的头，试图抢别人的车，无证驾驶。多年来我错事做尽，即使参军也只是为了薪水，现在有个人向我保证，有一位上帝爱我，给我另一个生命，我迫切需要另一种生活，但我进退两难。作为在教会长大的孩子，虽然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基督徒，夸西却没有看到哪个信徒的生活足以证明这位上帝是真实的。不过随着与多米尼克进一步接触，夸西开始相信耶稣的故事真的发生过。多米尼克告诉他，耶稣早在他生前就知道他为他而死，耶稣会进入他的生命，帮助他过神想让他过的生活。多米尼克问夸西是否想要这个改变，夸西说他只能给上帝一周时间，然后就跟着多米尼克祷告，求耶稣进入他的生活。没想到改变的时刻比预想的来得快。当夸西回到家打开门，眼前是司空见惯的一幕，肮脏的房间，到处是丢掉的烟蒂和没洗的盘子。看到住了近一年的房间，夸西开始哭泣，然后变成嚎啕。他向上帝说，感谢你对我的赦免，我很亏欠。那天晚些时候，多米尼克来看望夸西，他们去离不远处的码头一艘叫真道的福音船上买了很多书。夸西随多米尼克加入教会，并且逐渐产生了传道的负担，教会于是给他安排了服事的机会，包括讲道、带领青年团契以及唱诗班。1976年，夸西走上了全职服事之路，6年后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并被派往北方卡杜纳州的扎里亚，成为圣安德烈教会的第一位黑人牧师。扎里亚是一座学术城市，拥有理工学院、航空学校、教学医院、兽医研究所。夸西的教会是一座殖民时期用砖砌成的小型建筑，参加聚会的会众超过一半是教授。不过令他不安的是，在牧养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些人只是挂名，他们出席宗教仪式，但从未经历过神，没有经历过神应许的成就，也没有经历过圣灵引导他们的生活。夸西一面帮助教会的知识分子认识真实的上帝，另一方面带领教会向身边的穷人、孤儿和病人伸出援助之手，将能改变生命的福音传给他们。不久，会众的人数越来越多，4年半的时间里就从60人增加到400多人，还在农村地区培养了40名领袖。1983年，扎里亚各教派的教会聚集在一起，夸西被选为尼日利亚基督教协会的地区主席。夸西与妻子戈利亚也在同一年结婚，一切似乎都很平顺，直到1987年3月6日，那一天，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女孩指责一名基督徒讲道时亵渎了古兰经，侮辱了先知。当晚冲突爆发，地点在离夸西所在的扎里亚有270公里远。3天以后，紧张局势已经蔓延到扎里亚。参与袭击的主要是青少年，他们拿着棍棒和大砍刀，高喊着真主至大。100多座教堂被烧毁，基督徒的财产也被毁坏，夸西的名字也被赫然列在恐怖袭击者的杀人名单上。他的房子在袭击中被炸毁，混乱中没有一个警察出现。夸西认为 暴力蔓延的速度和组织性表明，这是极端分子计划的一部分。形势紧迫，夸西让会友复印单张，分发给在扎利亚所有的教会，鼓励他们不要报复，并同心祈求上帝止息杀戮。夸西说，这些攻击意图刺激基督徒，为极端分子进行更多暴力活动提供借口。如果基督徒采取报复行动，就会导致教会领袖被大规模逮捕，政府也会宣布戒严。但结果与极端分子期待的相反，因为我们服侍上帝，选择不报复，虽然有一些人死亡，一些人受伤，一些牧师被殴打，但更糟糕的事情没有发生。5年之后，夸西被派到自己的故乡高原州首府乔斯服侍。当他回到家乡的教会，他告诉会众，你们众人若真的认识耶稣，早就把他介绍给我了，但是你们没有。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一直来这里聚会，得到的却只是宗教，没有人关心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你们忙于约鲁巴人和伊伯人之间的战斗。夸西的渴望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某一个部落的福音，而是向每个人、向全世界宣告的福音。我想要的是，在尼日利亚北部的中心地带领导一场福音运动，把福音传给伊伯斯人、约鲁巴人、土著居民和外国人，传播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政府的不作为已经导致暴力袭击的范围扩展至全国，甚至连普通的穆斯林也成为袭击的对象。夸西给州政府写信，希望迫害行动可以被遏制。他不仅指责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也捍卫穆斯林的生存权。我同情那些被迫害的穆斯林，珍视并捍卫我与穆斯林的友谊。我知道，如果我不为他们的安全而工作，他们就永远不会听我所传的福音。2006年2月的一天，夸西正在伦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武装分子却在深夜潜入他在尼日利亚的家。歌利亚瞥见5个魁梧的男人，手里拿着枪、刀和棍棒，大声叫道：“我们要找主教！”一个暴徒用大玻璃瓶砸在了歌利亚的头上，他血流如注，其他人用棍子开始殴打他，他的胫骨被打断，暴徒把一个瓶子塞进他的下体。当夸西连夜乘飞机赶回家时，歌利亚已经住进了医院，妻子的伤势非常严重，9个月才康复过来。夸西虽然非常难过，却没有被吓到。不管袭击者是谁，他们都是失败者，夸西说。歌利亚还活着，我也活着，他们没有得逞。魔鬼想要作恶，上帝却在成就善。当我想到来自全世界的祷告时，我有了一个新的决心。我说，主啊，叫我不要害怕，让我成为一个为耶稣基督福音辩护的人。我要与邪恶抗争，我要斥责撒旦和他一切的作为。我告诉自己，有些人已经死去，他们无法发声。我将呼吁各国政府，我将尽我所能让全世界注意到这一邪恶。风暴异常严峻，妻子歌利亚却给了他很多的支持。歌利亚说，如果福音值得为之牺牲，那么他当然也值得我们为之活着。从伤痛中痊愈之后，歌利亚反而更多投入到救助的服事当中。为了帮助社区里的寡妇，他请来一位老师培训他们缝纫，培训结束时还送给学员们每人一台缝纫机。歌利亚在家里带自己的孩子上课，还收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夸西说， 我还没反应过来，家里就挤满了62个孩子，到处都是床垫。制造孤儿是博科圣地这些极端恐怖组织的专长，孩子越来越多，夸西的家显得越来越小，于是他们建了一座可以容纳400人生活学习的学校。这里的孩子有的是因为被父母认为被魔鬼附身而被遗弃的，还有一些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哥利亚就曾收养了8个艾滋病孩子，这对夸西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我自己也有非理性的恐惧，担心我们的孩子会被传染，但是我错了，这些年来没有人被感染。很难想象如果我们没有收养这些孩子，他们会怎样。我们经常看到怀孕的女孩带着几个孩子在街上游荡，看到男孩变成了恶棍和小偷，有些人死于疾病，有些人被杀害。我们是在保护这些孩子，希望确保他们完成学业，拥有未来，这样他们就能够成为社区的祝福。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但为这些孩子值得。如今他们收养的许多孩子已经成人，其中一个是石油公司的经理，一个是牧师，还有一个是副主教。夸西夫妇自己的孩子中有3位医生，一位牧师，一位律师，一位工程师。尽管根据宪法，尼日利亚公民享有宗教自由，但是北部的12个州实行了伊斯兰教法。夸西认为，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得到中东一些富裕国家的支持，目标是统一尼日利亚北部的宗教和民族，甚至从尼日利亚分裂出去。要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先减少基督徒的人数。如今，很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武装起来，致力于重新定义文明，所以尼日利亚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多年来，针对基督徒的屠杀日益严重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夸西说，他们的计划是要将基督教从尼日利亚北部抹去，先是利用博科圣地，现在则是使用和武装富拉尼牧民来达到这一目的。大量难民从北方的博尔诺、卡杜纳和阿达玛瓦等地逃到高原州，夸西的学校里挤满了流离失所的孤儿。10岁的亚伯尼哥和他5岁的妹妹脸上都布满了深深的伤疤，他们能活着都是奇迹。牧民杀死了他们的父亲和兄弟，打断了他的腿，他脸上的棕色疤痕显示他从砍刀底下九死一生。夸西希望像亚伯尼哥这样的孩子将来能给尼日利亚带来祝福，而不是更多仇恨。他坚信唯有福音才是人们的希望。我必须学会在智慧中行走，我的生命掌握在上帝手中，我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我40多年的传道生涯中，我已经看到福音是如何赐福于人的，我想在死之前多传些福音。2014年，夸西被任命为全球圣公会未来大会的秘书长。有人说这个未来大会包含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圣公会信徒，所以他现在的权力比坎特伯雷大主教还大。但夸西说自己对权力和职位并不感兴趣。我渴望与教会里被忽视的一群人站在一起，向那些挣扎的人们伸出援手。神的话是我们拯救全人类的唯一工具，在圣灵的帮助下，加强圣经教导和神学教育的深度，建造教会及领袖，使我们能够对付这个世界上的恶魔和邪恶力量。在癌症康复之后的感恩聚会上，面对日益严峻远超过世界许多地区的逼迫形势，夸西鼓励弟兄姊妹说，使徒交付给我们的福音 像一个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果我们变得昏昏欲睡，我们就有祸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里是异乡客，我们有事情要做，让我们行动起来。
是极微笑的人，醉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不论生或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 疆。